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刘宝坤，而家系10月24日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哋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70千赫40米。以下系新闻提要。中共四中全会下星期举行，最高领导层或有变动。中国官方加紧抨击香港反送中运动。最新调查显示，美中贸易战休战不会降低衰退的概率。英国在货柜车内发现39具中国人尸体。香港的反政府抗议活动蔓延到经济领域。一位家庭教师和音乐家的顾客说，
I think besides the quality of whether it's beer or food or any products that
要在顾客表示他们按照自己的政治立场来花钱是很重要的。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连线报道香港抗争者举办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民团结一致的集会。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国际新闻。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10月24日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决定，中共19届四中全会将在下个星期举行。中央全会一般来讲每年举行一次，最高领导层要在这个会议上确定政策的优先次序。不过现在距离上次的19届三中全会已经有20个月。路透社说，会议推迟这么长时间，主要原因是中共高层对国家今后的发展方向出现睇法上的分歧，美中贸易战的升级和经济下滑是加剧这种分歧的主要原因。新华社的报道说，中共政治局会议今日讨论的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这些内容都将是19届四中全会讨论的议程。三中全会是2018年1月至2月召开，讨论的是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那次会议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外界担心邓小平确立的废除领导人终身制被习近平废除。台湾中央社报道说，这次的四中全会最高领导层的组成可能会变动不细。目前流行的讲法是，政治局常委的人数可能会恢复到2012年11月18大之前的9个人。现任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和重庆市市委书记陈敏仪可能会晋升为常委。香港几百万人参加的大规模反送中运动已经持续了近5个月之久，很多抗议者仍然在继续坚持举行各类的示威活动。星期四，有市民发起集会声援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主张分离的抗议者。在另一方面，有迹象显示中国官方正是加紧对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抨击。中国涉港事务的高级官员驻港公署特派员谢峰星期四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是丧心病狂的暴力犯罪。此外，官方的人民日报今日亦都发表评论，抨击这场运动是黑色恐怖。评论重点名抨击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香港民主派领袖李柱铭、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等人，说他们是叛国乱港分子。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最近也因为分裂运动领袖被定罪而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香港和加泰罗尼亚的抗争运动被认为有一定的相似性。有香港市民星期四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香港加泰人权自由集会，呼吁西班牙政府和平对待示威者，并且对警察暴力是表示谴责。美中贸易战休战不会降低美国在今后两年出现经济衰退的概率，这是路透社对经济学家进行的一项新的调查得到的结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冲突不单影响到全球金融市场，还迫使世界各个主要央行今年纷纷下调利率。路透社这次的调查在10月18日至23日进行，接受调查的有100多位的经济学家。调查发现，经济学家对今后一两年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看法没有 变化，亦就是说最近出现美中贸易战休兵，不会对经济走向带来实质性的变化。白宫没多久之前宣布美国和中国达成了阶段性的协议，美国暂停执行原定本月生效的加征关税的计划。美国纽约巴克莱资本公司宏观研究部主任阿杰拉贾德亚克沙对媒体说，美中贸易谈判进行了18个月，是典型的走一步退几步。虽然最近贸易谈判上是有一些令人鼓舞的声音，但现在的关税比3个月前是要多。他说他们的预测显示美国经济增长低于趋势水平的状况在2020年大半年里面不会变化。他们仍然认为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在今后几个月不会出现衰退，但是美国不会再好像2018年这样成为全球经济的火车头。据路透社的消息，英国警方在伦敦附近20公里处发现39具尸体，据信都是中国人。警方正在对一名涉嫌杀人的货车司机进行审判。报道说，这个39具的尸体当中有31名男子，8名妇女。据英国广播公司较早前的报道，英国救护人员和警察星期三凌晨清晨在埃塞克斯郡沃特格雷德工业园区里面的一架货柜车里面发现了这39具的尸体。中华驻英国大使馆发表声明说，他们是怀着沉重的心情看了有关在英格兰埃塞克斯发生的39人遇害的报道，他们正在与英国警方保持密切的联系，核实确认遇害者的身份。警方表示，这架货柜车是上个星期六经由威尔士的霍利海德驶入英国境内，警方已经以涉嫌杀人拘捕了来自北爱尔兰的25岁的货车司机，目前正在对这个司机进行审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土耳其对叙利亚东北地区库尔德人攻击行动当中，由美国出面斡旋的停火已经成为永久停火，华盛顿即将解除对安卡拉的制裁。特朗普说，土耳其通知美国，土耳其将停止在叙利亚的战斗和进攻的行动，将会停火使到永久化。
So the sanctions will be lifted unless something happens that we're not.
他说针对土耳其武力进攻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地区实施的制裁正在被解除，除非出现是令到美国感到不愉快的情况。叙利亚民主军和美国军队并肩和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作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环节，我们先来讲讲香港抗争者举办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民团结一致的集会。香港反修例抗争持续4个多月，香港示威者在争取国际社会关注支持的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文宣工作，除了美国与英国等国家之外，还有一个地区亦受到香港抗争者的重点关注，它就是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在10月24号星期四的晚上，香港港岛有一个专门的集会，提出两地人民团结反抗各自的政府。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粤语组记者张富杰，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张富杰你好，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请你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性质的集会。
刘君你好，我现在就在港岛中环的遮打花园。刚刚大会官方公布今晚参与的人数约有3000人左右。这次集会呢获得到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换句话来讲，今次的集会是属于合法的。参与大会的人士都多数高喊口号，就说要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除了这些传统的口号之外，亦都说香港加油，加泰罗尼亚加油。有些者和加泰罗尼亚的组织者连线在一起进行同步的集会。大会主要有3个诉求，第一就是要求西班牙政府和平处理加泰罗尼亚的独立要求，第二点就是谴责加泰罗尼亚警方的警察暴力，和香港一样的。第三点就是要求政治意见人士不可以因为政见不同而被判刑。第四，参与者都高举着加泰罗尼亚的旗帜，他们表示香港和加泰罗尼亚属于共同的命运体，在争取民主自由方面并没有分别，同样都是受到警察暴力的打压，尤其是当地的 争取独立的领袖，有九个人被判刑九年到十三年。值得注意一点就是香港负责香港民族党的前召集人陈浩天亦都上台发表讲话的，他亦都带领参加者高喊香港独立的口号。
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和香港有什么共同的地方？为什么组织者要将两地的抗争运动相提并论连在一
起？其实加泰罗尼亚一直以来的要求都是独立的，而香港今次的反送中运动主要的就是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两者看来好像是没什么关系。尤其今朝我哋睇到连登网站上咧，亦都有啲言论话要求抵制今晚嘅集会噶，又惊组织嘅人士就系要求香港独立，话如果咁样做嘅话，就会中咗政府嘅陷阱啦。像北京同埋港府有藉口去继续打压今次嘅活动。我访问过一啲嘅抗争者，佢话就算高叫独立嘅口号啊，又点样咧？他们也不怕的，不过也有参加的中年人士呢就对我说，他说今晚是特登来这个晚会的，他们主要的不是要求独立，是要求自治，和一般的今次的要求独立的声音是有分别的。刘宝芬，
唔该晒张富杰。以上是美国之音粤语组记者张富杰从香港发来报道。香港的反政府抗议活动蔓延到经济领域，这一场运动的追随者根据企业的忠诚度给他们指定不同的颜色，被视为支持民主运动的企业给予黄色，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黄色象征着皇权和勇气，亦是2014年雨伞运动的颜色。抗议者被鼓励避开那些被给予不太受欢迎的蓝色的商铺，事实上他们还对这些商铺进行了破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尼塔鲍威尔从香港发来报道。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弹劾调查的民主党人星期三要求美国国务院交出他们发出传票的关键文件，这些文件涉及特朗普如何向乌克兰施压，要他们展开在政治上对自己有利的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认为国务院扣住了过去几个月来全党的电邮、短信、外交电文和其他信息，这内容和国会众议院不断扩大的弹劾调查有直接的关系。国会众院三个委员会的主席分别是情报委员会主席谢安达、外交委员会主席恩格尔和监督委员会主席马洛尼说，这信息涉及调查的核心领域，亦就是总统企图向乌克兰施压以启动调查，而这些调查将会满足他的个人政治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他们说这些材料包括外交官和基辅官员的接触和信息，时间跨度在特朗普七月尾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之前和之后。特朗普在那次通话期间要求乌克兰启动对前副总统乔拜登以及他的儿子亨特拜登在乌克兰天然气公司布里斯马任董事期间所发挥的作用。拜登是特朗普2020年总统大选的主要民主党对手之一。国会议员认为如果国务院继续抗拒国会索取文件的传票，众议院将会考虑将国务院定为妨碍国会合法监督，并且有可能得出这个推论，即是他们拒绝不出示文件，表明这些文件支持针对总统和其他人的指控。美国国务院和特朗普政府的其他联邦机构一直抗拒国会就调查人员索取的信息所发出的传票。大部分官员说，包括一些仍然从政府领薪水在职官员忽视了行政部门要他们不要作证的要求，遵守了向他们发出的传票。国防部高级官员在星期三说，五角大楼将会听从白宫有关行政特权的主张，以此为理由拒绝提供部分国会众议院弹劾调查传票索取的文件。一名国防部官员说，我们真的在未知的领域当中。这名官员又补充说，国防部上一次被国会发出传票是在2007年。众议院弹劾调查人员企图得到有关的信息，调查特朗普将近4亿美元对乌克兰的军援扣押几个月的决定。这名官员说，五角大楼向众议院提供了有关官员确定并没有可能属于行政特权范畴的几千页文件。行政特权是一种政治原则，声称总统有权扣住某部分信息， 就算是面临国会甚至法院的传票亦可以拒绝交出。当被问到国防部总法律顾问是否会独立于白宫而行事的时候，另一名官员就说，行政特权只能够由白宫来主张，我们被迫要跟着走。与此同时，国防部负责俄罗斯、乌克兰和欧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库珀在弹劾调查人员面前进行了闭门作证。他的作证被耽误了五个钟头，这个因为有二十几名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强行进入举行听证的保密会场。这些议员要求占众院多数的民主党议员举行公开听证会，并且公布在较早时的听证记录。民主党议员就说调查之后会有公开听证。在共和党议员举行抗议的一日之前，特朗普曾经说他在国会内的共和党盟友需要坚强去战斗反对弹劾。领导弹劾的谢安达说，这些面谈一直是闭门进行，这样做今后的证人就不会互相对照他们的说辞，以免他们照着之前作证的其他官员已经讲过说话去推敲自己的政策。但因为弹劾调查而经常被特朗普抨击的谢安达说，这些记录和证词最后将会被公开。在星期二，美国驻乌克兰临时代办威廉泰勒在闭门听证当中对国会调查人员说，他被告知白宫要求乌克兰公开承诺调查乌克兰是否干预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并且要同特朗普竞争以及调查拜登父子在乌克兰的行为。只有这样做的话，白宫才会解冻军活。部分民主党议员说，泰勒的说话到目前为止对特朗普最为不利的政策。泰勒的闭门证词和特朗普总统提出在乌克兰问题上并没有交换条件的讲法互相矛盾，但是白宫继续否认有过任何这种安排。针对有关泰勒作出最总统不利证词的消息，白宫发言人格里沙姆说，这个只是出自于民主党人出于政治动机的闭门秘密听证的更多三重道听途说和选择性的泄露，又说这种荒唐的事每日都发生着，不断浪费纳税人的时间和金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在国防部的报道。
美中贸易战令美国航空电子等支柱产业的利益受到伤害，产业代表呼吁美中两国政府尽力达成贸易协议，降低关税，结束这场已经殃及出口产业的贸易战。下边是美国之音的报道。第三季利润的时候说，如果美中两国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波音787梦幻客机的产量将被迫从明年底开始减少到每月生产12架，而且产量至少要延续到2022年。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米伦伯格对股东表示，希望美中贸易临时或者最终协定能够包括航空客机的内容。米伦伯格指出，航空产业是美国最大的对华出口商，每年贸易顺差大约是800亿美元。即使中国航空需求将不断上升，但是波音仲未接到中国的新订单。公司上个月预计，中国会在未来20年内采购8090架新客机，总额接近1.3万亿美元。但是美中贸易战的结果是，他们此刻仲未有从中国接到任何确定的订单。米伦伯格说，正如他们说过，美中贸易形势近期为他们的宽体客机生产计划构成挑战，过去几年中国订单的缺失为他们的生产速度制造了压力。即使如此，波音依然对中国长期的宽体客机的市场感到乐观。米伦伯格希望美中两国能够尽快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使波音继续为中国的航空市场提供服务。美国电子制造业对美中贸易战造成的关税提升表示担忧。国际电子工业连接协会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两国间的高税率令到将近90%的美国电子制造商的利益受损，超过1/3的公司表示，出于各种原因，公司无法提高产品价格来填补进口高税率造成的损失。51%的公司表示，他们现在不得不从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进口产品。受这个影响，69%的公司的利润出现下降，21%的公司不得不减少在美国的投资，13%的公司正在减少员工的数量。国际电子工业连接协会总裁米切尔对美中之间存在的贸易问题表示理解，但是不赞同双方的制裁手段。他指出， 他们对中国有些产业行为存在长期的关切，包括政府的补贴和知识产权的侵犯等，但是通过追加关税来解决这些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就好像是用铁锤来打造橙汁，两者都是使用错误的工具，将事情搞到一团糟。米切尔呼吁美中两国政府能够降低关税，在谈判桌上注重结果，并达成解决双方长期关切议题的协议。家具进口亦是美中贸易的一个重点项目。新泽西州 CNC 橱柜家具公司负责人亨特10月23号在《明星几时报》撰文说，美国定制橱柜产业正在利用美中贸易战，试图将更加依靠进口的美国组装橱柜产业赶尽杀绝。具体做法就是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诉，要求向中国进口的组装橱柜征收高额关税，从而降低产业竞争。亨特批评部分订制橱柜制造商本身就从中国进口大量的橱柜部件，用以填补国内生产的不足。亨特表示，这两个产业本来可以互补和平共处，希望政府通盘考量降低中国组装橱柜的进口关税，满足美国普通消费家庭的需求。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从无声电影时代开始，东亚角色就一直作为荷里活的一部分存在，但是很多电影学者认为，在美国电影史上对亚裔尤其是华人的角色的刻画是有问题，但是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不单止亚裔角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电影观众亦是如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伊丽莎白里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从荷里活中心这座标志性的中国剧院到著名的电影业人士聚会的场所福尔摩沙咖啡馆，荷里活从电影产业的早期就对中国和东方文化拥有浓厚的兴趣。
Audience were given this exotic glimpse of a land unknown to them.
电影制片人、策划人、作家亚瑟董话，观众从电影当中看到了这个未知国度的一角，他相信这一切都是从那里开始的。电影制片人阿瑟董制作了一部这个主题的电影，还撰写了一本题为《荷里活的华人》的新书。他在书当中提到电影业对东方的迷恋，特别在20、30、40年代塑造出有问题的单一轨道的亚裔角色。
I saw Chinese characters on screen, but they were always playing servants, coolies, laundrymen, and if they were women, they were prostitutes or servants.
他说他看到在荧幕上面中国演员永远扮演着仆人、苦力、洗衣工的角色，如果他们是女人的话，他们就是妓女或者是女仆，而电影当中的华人主角就是由白人演员扮演。他说这些是有黄色面孔的主角，不过作家黄南之就说
Yellow face meaning they actually literally yellowed up their skin, they usually slanted their eyes with prosthetics.
他说黄色面孔意思就是真的将皮肤涂黄了，还通常将他们化妆成为吊眼角，其中包括恶人傅满洲和1926年在大银幕上首次亮相的人物陈查理，他应该是塑造成一个更加积极的亚裔美国人的形象。
He was smart and wise, but he was also very oriental in the worst sense in that he was passive, he was quiet.
阿瑟董说他聪明机智，但亦都是展现了东方人最差的一面，就是很被动。他安静而且聪明，比任何人都聪明，这个是很好，但是他被用来是描绘成为东方人的黑板形象，并且他还用很差的英语讲说话。1937年的电影《大地》讲述的是关于中国农民的故事，虽然亚裔演员亦都在片中获得了一定的戏份。
It's overshadowed by this yellow face casting of the main actors. I think in its day, in the 30s,That was a norm.
阿瑟董说，但由黄色面孔的人担任主演，他是令到影片是蒙上阴影。在30年代，这个是一个常态。荷里活当时就是这样的。但是过去的几十年里面，亚裔和华裔美国人确实在荷里活赢得了一席之地。其中一些人还在荷里活的星光大道上留名。但直到最近，一些影迷在社交媒体上批评荷里活让白人的演员出演影迷认为应该是由亚裔演员出演的主要角色。其中包括2015年的电影《阿罗哈》，艾玛斯通在片中饰演亚裔角色艾里森吴。但是2018年《疯狂亚洲富豪》上线，这部电影的大多数演员是亚裔，导演是亚裔美国人，编剧亦都是亚裔，这部电影具有里程碑意义。
The sensation of Grace Rich Asians, both in its critical and box office success, is a sign that things are changing.
亚瑟董话：疯狂亚洲富豪票房嘅成功同埋广受好评系一个迹象，说明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佢话佢哋唔会再有黄色面孔嘅人被固定喺单一嘅角色里边，佢哋都唔会再有嗰种洗白嘅态度，将亚裔角色白人化。制片人受到影响，大众嘅态度亦都受到影响，并且得到强化。而科技都为亚裔美国人以自己嘅方式讲述佢哋嘅故事打开咗大门。
We have so many more platforms, right? There's the Netflixes, there is the Amazon Primes and the Hulus.
作家社会学家黄南之话：，佢哋仲有更多嘅荧幕以外嘅平台，比如系 Netflix、仲有亚马逊、Hulu 等等。随住亚裔美国人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族群，新一代的亚裔美国艺人可以使用各种的数码平台讲故事，而不是被塑造成为黑板的形象。美国之音记者伊丽莎白利的报道。
五角大楼负责采购军备的官员表示，在五角大楼出于网络安全顾虑而禁止军方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后几个月，他们仍然购买了中国制造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被用作目标，没有与美国精锐部队一起执行任务。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大疆创新是无人机市场的领军者，他们为一些军事上最为敏感保密的作战部门生产无人机，包括空军唯一的特种战术联队和俗称海豹部队的海军海空陆战突击队。美国之音上个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空军和海军在这些无人机上花费数十万美元。五角大楼发言人麦克安德鲁斯宗教对美国之音说，在每次的情况下，空军和海军都使用了五角大楼采购与维护办公室批准的特别豁免，个案处理以应急需。国防部负责采购和维护事务的副部长艾伦洛德10月18号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他的办公室批准这些特别豁免是为了使无人机在高度受控制的条件下使用，以测试美国军方的反无人机能力。洛德说，他们没有授权在战场上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他们用它当作目标。根据美国之音睇到而且获得一位国防部官员证实的一份国防部备忘录，五角大楼直到2019年6月28号仲批准购买一次大疆无人机用于训练行动。美国国会议员对五角大楼继续使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表示关注。一个由两党议员组成的小组上个月仲提出了一项立法，禁止联邦机构从任何被认为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购买无人机。这项法案名为《2019年美国安全无人机法案》，将禁止联邦部门和机构购买任何在中国组装或者制造的商用成品无人机。联邦官员将有180日的时间停止使用这些无人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今年较早时候仲在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中加入了一项条款，禁止使用中国无人机。写下这个条款的是来自康涅狄克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麦菲，他说这项措施既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又支持美国制造业。大疆公司则指出，大疆的无人机用户可以完全控制数据的收集、储存和传输。大疆创新在美国的发言人米克尔·奥尔登堡是给大疆美国客户的电邮中说，有关大疆泄密的报道和国土安全部移民及海关执法局的备忘录的指控是完全虚假。而时任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的帕特·沙纳汉曾经于2018年5月23号签署备忘录，禁止购买和使用所有商业市场现成的无人机，理由是网络安全隐患。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 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纠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石油勘探船驶离越南专属经济区。中国过去五年超过200,000人一审贪污受贿罪成立，其中140人中管官员。达赖喇嘛重申西藏不独立，呼吁中国保护藏区文化传统。被监禁的维族学者土克提获欧洲议会人权奖。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由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根据海事资料显示，中国的一艘石油勘探船星期四驶离越南控制的海域。此前这艘勘探船在南中国海同越南船只陷入三个多月的紧张对峙。根据一个追踪船只动向的网站海事交通的资料，中国海洋地质八号石油勘探船星期四上午在至少另外两艘中国船只的护航之下，从越南专属经济区驶离。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几乎所有海域都拥有主权，但是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和越南亦都对南中国海有声索权。今年七月初，在中国派船在越南海域进行地震的勘探之后，河内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河内外交部多次指责中国勘探船和它的护航船只侵犯越南的主权，要求中国船只驶离越南的海域。越共总书记阮富仲上个星期呼吁在南中国海要保持克制，他说在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越南永不妥协。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星期一说南中国海是中国固有的领土，他说老祖宗留得下来的土地他们一寸都不能够丢失。中国首席大法官说，中国2014年初至2019年6月期间，全国各级法院审结一审贪污贿赂、渎职等的案件是194,204,000人，其中是中管的干部是1140人。2012年底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面对中共党内猖獗的制度性的腐败，开展了打老虎打苍蝇的运动。曾经位居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政治局委员的孙政才和前军委副主席的郭伯雄等高官纷纷落马。除了140名被称为老虎的副部级以上的中管干部以外，20多万被称为苍蝇的中下层或者基层干部在这次中共党内大规模的反腐运动当中倒下。有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主导的中共反腐是一场政治清洗运动，通过反腐是去除政治对手，巩固他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权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三重申西藏不独立的立场，但是要求中国政府尊重藏区的文化传统。美国和平研究所组织国际战乱地区的青年维和领袖星期三和星期四两日在印度达兰萨拉和达赖喇嘛进行座谈。达赖喇嘛说，中国人是人类，他们也是人类，在地理上他们必须共同居住在一起。自从2008年他们就决定不寻求独立，和谐共处，这样更好。事实上独立只是一个政治的词汇，既然他们不寻求独立，他们就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共同生活。达赖喇嘛在和青年座谈的时候说，政治上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是因为中国宪法自身也都提到了中国各个不同的藏区，所以中国的所有藏人都应该享有保留他们自己的文化和语言的相同的权利。一些中国的强硬派是试图消灭藏族文化和语言。他说现在情况在改变，很多中国人展示了对藏族文化的兴趣，很多还信奉佛教，所以他们要有耐心，同时要有决心相信真理，这个是很重要的。他还说，中国极为依靠枪炮的力量，而他们依靠的是真理的力量。暂时来看，枪炮的力量更加决断，但长远来看，真理的力量是永恒的。
欧洲议会星期四宣布将本年度的萨哈罗夫人权奖颁给是被监禁的新疆维吾尔族学者土克提，此举被认为将会引发中国官方的愤怒。49岁的土克提曾经是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教授，亦都是网站维吾尔线上的创始人。2014年9月他被新疆地方法院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目前被囚禁在乌鲁木齐的一间监狱里面。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将针对他的弹劾调查形容为私刑之后，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前副总统拜登立即是猛烈批评特朗普，但现在拜登为他在1998年的一次采访当中用了同样的词汇而道歉。当时在德拉瓦州联邦参议员的拜登在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节目当中露面，他说当时即将对时任总统的克林顿的弹劾是党营的党派的私刑，拜登星期三在推特上道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个环节的主要内容是有跨越边境的墙壁，美国不再是维吾尔人的避风港。不过我们先来讲讲特朗普会不会给华为开绿灯，谁为华为游说美国。据路透社报道，已经有美国通讯商正在与华为磋商，打算引入华为 5G 技术。此前没几耐，特朗普政府计划将向美国部分企业颁发许可证，允许他们向华为供应非敏感产品。美国似乎是给华为开绿灯。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亦与华为加强在美国的游说努力分不开。这样究竟哪些美国人帮助华为进行游说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有报道说，华为正是同一些美国通讯公司展开初步的协商，讨论使用它的 5G 的通讯技术。美国之前一直将华为的 5G 网络当成国家安全的威胁，这些是怎样的回事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华为公司高级副总裁 Vincent Pan 上个星期访问华盛顿的时候表示，有一些美国公司正是和华为磋商长期合作，或者是一次性购买转让 5G 技术。和这些美国公司展开接洽只是有一两个星期，目前还未有进入任何的细节。协商预计将会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不过华为拒绝透露这些公司的名字，并且表示磋商仍然是处于初期的阶段。华为创始人兼总裁任正非在9月的时候曾经提出可以一次购买方式转让 5G 的技术。美国政府担心华为的设备可能被用来监视客户，因此发动了抵制的运动，并且说服盟国不要使用华为的 5G 网络。在之前，特朗普总统正是准备颁发特别的许可证给一些美国的公司，允许他们向华为出售非敏感的产品。报道说，特朗普表示只要不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公司可以和华为合作。到目前为止还未有许可证发出。而听说华为在今年初加大了对美国的游说的努力，而并不知道美国的这些改变和华为的游说的努力是否有关联。不过亦都有人认为，这些可能和华为在美国的游说努力分不开的。詹姆斯·失伯是华盛顿美利坚大学国会与总统事务研究中心主任，他认为总统前两次延长华为的豁免期显示华为在美国的外部游说策略有效。而在被问到华为的游说是否奏效的时候，失伯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政府有所让步，亦都延长了豁免。失伯所说的让步指的是7月的时候，特朗普政府宣布大幅放宽对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产品的限制，并且表示该禁令仅是适用于和国家安全有关的产品。在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宣布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要求任何向华为出售产品的美国公司必须获得许可的批准，后来又有两次的延期。美利坚大学的失伯这样解释华为聘用律师进行内部游说的优势，他说华为聘用律师游说这件事上面应该是一对一闭门的，并没有这么多戏剧性的场面，公开的戏剧场面，这样可能更好缩小冲突的规模，而不是将之扩大。当你缩小冲突规模的时候，你可能对最后的结果也都有更多的掌控。而究竟哪一些人在华为游说美国呢？听说是有美国知名的律师，包括美国前官员为华为游说的。 在今年春天开始，华为改变了与美国政府打交道的策略，聘请美国知名的联系广泛的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作为说客，对美国进行内部游说，来到影响华盛顿的决策，并且捍卫自己的利益。美国国会游说登记网站的资料显示，华为聘请了华盛顿世强律师事务所和中达国际法律事务所担任游说者，芝加哥的圣德律师事务所和设在华盛顿汉语国际律师事务所。华为还聘请了总部设在来到游说出口管制、贸易和经济制裁以及其他和国家安全相关的话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前司法部副部长助理萨米尔·贾恩是中达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们亦曾经在奥巴马总统执政的时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网络安全高级主管。贾恩在今年3月27日正式登记为华为在美国的游说。贾恩的行动曾经引发了特朗普总统的不满，特朗普在推特之中说，中国通讯公司巨头华为雇用前奥巴马网络安全官员作为说客，这些不是那么好或者不可接受。圣德的合伙人之一是詹姆斯·科尔，他曾经在2011年到2015年间担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1月28日，美国司法部正式宣布起诉中国电信巨头华为以及他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科尔是华为聘请的首席律师。美国前众议院议长约翰·贝纳在2016年加入了韩语，担任战略顾问，为美国和国外客户服务，并且将专注于全球业务的发展。并没有资料显示贝纳为华为游说，但是贝纳曾经在90年代末期授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贸易国地位的努力之中担任领导的角色。华为从2010年以来一直和安可顾问公司合作，在安可公司主管华为事务的一直是美国的前众议员唐邦克。邦克是贸易专家，曾经担任众议院贸易小组委员会主席，离开国会之后专注于国际贸易的游说工作。和特朗普总统关系不一般的游说公司亦都被华为聘请来为自己游说。国会游说登记网站的信息还显示，华盛顿著名的游说公司联邦倡导者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迈克埃斯波西托7月24日正式登记为华为美国分公司的说客，负责就电信事务对特朗普政府游说。该公司官方网站之中说，埃斯波西托在这句之前已经当了将近20年的联邦游说者，并且是共和党政治的主要参与者。该网站提到，埃斯波西托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纳·麦丹尼尔顾问团的成员，可以直接向共和党主席就国家大事提出建议。除了迈克尔·埃斯波西托本人之外，联邦倡导者的成员还包括了前民主党众议员克里斯·卡尼，以及曾经在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面担任过一年多高级官员的詹妮弗·阿兰吉奥等。另外，埃斯波西托还是特朗普胜利金融委员会的成员。除此之外，华为还聘请了公关公司挽回形象，根据联邦司法部海外代理登记法案的注册登记表，美国华为公司还聘请两间美国公关公司为挽回华为形象开展公关游说，并且提供法律的服务。这两家公司分别是瑞斯博德公共关系咨询和博亚科恩沃尔夫。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些是第一次美国公司在联邦司法部登记为华为的海外代理。美利坚大学的失伯说，和在国会的游说披露网站登记不同，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注册，对相关公司游说活动的透明度要求更严格，游说公司甚至要披露最基层的游说活动。对处于灰色地带的公关公司来讲，特别是在现时这样的敏感期，亦都可能更保险。根据申报文件BCW 以16万美元的一次性费用帮助该公司的制定媒体的战略，将帮助华为和商业伙伴、咨询委员会成员、媒体机构、有影响力者以及关键意见领袖合作。目前 BCW 已经结束了他和华为的合作。 BCW 的董事长是唐纳德·贝尔，贝尔曾经是前总统克林顿的高级顾问，现时是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董事长。有媒体报道，贝尔今年年底将会退出 BCW。 根据瑞斯博德的登记内容， 瑞斯伯德将会在战略、媒体关系、影响者关系、分析师关系、危机内容和社交媒体上面提供持续的公关支持，但是不会和政府官员直接接触。瑞斯伯德諮詢的創始人和集團主席是拉里·韋伯，他的客戶包括美國的 AT&T、 可口可樂、通用電器、通用汽車以及利比亞的卡扎菲政府和盧旺達政府。根據瑞斯伯德10月遞交的最新文件，他們和華為的合作將會持續到2020年9月底。這兩間公關公司提交給美國司法部的材料亦都暗示他們和華為的合作比較敏感。瑞斯伯德的註冊登記說，他們的理解就是華為科技有限公司是一間私人的企業，而且員工持股。當被問及華為是否由外國政府、政黨或者其他組織擁有或者控制的時候， BCW 表示，基於目前的公開的訊息，他們將華為理解為一家私人的員工持股公司。兩間公司都表示，他們已經要求華為證實華為不受外國政府的監督，並沒有外國政府的股份，不存在外國政府的資助、控制或者補貼等等，但還沒有獲得證實。在公關方面，華為還聘請了拉斯維加斯的公共電台和他合作。根據註冊的內容，拉斯維加斯公共電台將製作節目推進美中關係，而電台亦將與華為合作，將美國公共廣播推廣到中國。而在這麼多前高官和前議員進入遊說的行業，這些合不合法呢？有些什麼的弊端呢？雖然個人、團體和公司的遊說行為被視為言論自由之一，受到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但是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了遊說的弊端。華為利用美國前官員進行遊說的做法亦都引發了美國一些國會議員的反對。美國聯邦眾議員麥克加拉格爾的媒體秘書約旦·鄧恩星期四就是10月10日在給美國之音的電郵之中援引加拉格爾在5月的時候接受華盛頓郵報記者訪問的時候說，近年來中國越來越多地轉向沼澤，以指華盛頓政治圈的黑暗的沼澤，推進他的敵對美國的議程，他們必須竭盡所能地阻止華為高級官員代表對手國利用他們在華盛頓的關係取得訊息，顯然需要採取更廣泛的應對的行動。加拉格爾擔憂好像賈恩這樣的前官員為華為工作可能危及美國的國家安全，以及破壞美國結合國際社會應對華為威脅的努力。在今年4月，加拉格爾在國會推出國會和行政外國遊說禁止法案，禁止前國會議員、退休高級軍官以及前政府任命的高級官員為外國政府遊說。在2016年的競選當中，現任總統特朗普亦都提出了政府官員離職5年之內不得為企業或者外國政府進行遊說的計劃，不過這項計劃到目前為止似乎並沒有得到落實。而華為的美國供應商有甚麼的態度呢？華為被禁止購買對他們的影響最大是甚麼呢？為華為在美國遊說的公司還包括華為在美國的上游供應商，不過華為並不承認自己要求他在美國的供應商為他遊說。不過美利堅大學的失敗認為雙方應該有一定的協調和合作。華為主要從事通訊產品的後端集成組裝，美國公司佔據了華為上游供應商的主要部分。在華為92家核心供應商的名單裏面，美國有33家供應商排名第一。在軟件領域，華為和甲骨文、IBM、微軟關係密切。華為的全球化和數字化的管理給了美國信息服務企業帶來巨大的業務。在硬件的領域，華為採購的芯片和設備給了英特爾、斯科德州儀器等公司帶來了豐厚的利潤。路透社今年6月的報導說，包括高通、英特爾和蔡寧斯在內的多間美國芯片供應商正是靜雞雞地向美國政府施壓，要求後者放寬對華為的銷售的禁令。根據美國政治反應中心公開秘密網的消息，2019年高通的遊說費用高達240萬美元，2018年全年的費用是810萬美元，英特爾在2019年的遊說費用是140萬，2018年全年是400萬。兩間公司的遊說對象是財務部、商務部、白宮和美國貿易代表處。華為的另外一家供應商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2018年的遊說費用是2150萬美元，2019年到目前為止的花費是360萬美元。以上是美國之音思陽華盛頓的報導。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系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系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人权团体说，中国政府使用先进的监控技术，将维吾尔人的故乡新疆变成警察地区，而同时北京亦将控制和迫害延伸到海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10月23日星期三，美国多个人权团体在国会山举办活动，关注中国政府在监控拘禁境内维吾尔人的同时，亦将海外维吾尔人置于他们的控制和压迫下。法卡特·乔达特是一名美籍维吾尔人，目前居住在维吉尼亚州。2011年离开中国时，当局拒绝为他的母亲发放护照，他被迫留在新疆。2018年2月，他被关入拘禁营。这个以后的15个月期间，他从一个拘禁营辗转到另外一个拘禁营，一度进入监狱，之后又被送去强迫劳动。乔达特在美国积极斡旋，包括今年3月和另外3名维吾尔人一起面见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次会面直接导致他的另外两名亲人被判刑。5月底他的母亲获释，但是噩梦并未就此结束。他和家人联系的微信上出现多个来自中国安全机构的陌生人。他对美国之音说，他问他们是哪个部门，为哪个工作，可不可以给他看看他的证件。他们一概拒绝，只是说，你要明白我们对你的信息了如指掌，我们知道他们的确来自那些部门，是高级公安或者国家安全官员。乔达特说，母亲获释之后，警方给他一部手机，上面装了监控软件，他们掌握着他的行踪，也监视着他与海外的家人的联系。维吾尔人权项目主任乌默尔·卡特纳说，目前大约有1500至5000名维吾尔人居住在美国，他们之中不少人都有同乔达特一样的经历，但是只有极少数人敢于其出来发声。这个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人权组织在发布最新报告《跨越边界的迫害》之中说，中国政府正在实施一项系列的雄心勃勃、长期有充分准备的毫无人性的残酷政策，使海外维吾尔人生活在痛苦和苦难之中，目的是控制他们的言论。报告指出，2017年以来，维吾尔侨民面临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当局已将他们在国内的亲人送入集中营为威胁，来换取他们的沉默。任何敢于讲出维吾尔人遭受的打压和迫害的人都会面临严重后果。纽约时报这个星期亦报道说，相比以往漫无目的的行动，过去三年来中国政府支持的黑客行动更有针对性，其中中国的少数民族和他们在其他国家的侨民成为攻击目标。中国警方还采取不是那么复杂的手段来控制逃亡的维吾尔人，使用微信引诱他们返回家乡，或者威胁他们的家人。报道引述美国国会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的话表示，中国政府国内镇压的影响范围直接蔓延到广泛的维吾尔侨民社区，包括在美国，这个是不可以接受。
星期三在国会出席发布会的仲有人权团体对话援助协会、自由之家和小布殊总统中心的代表，与会者共同呼吁美国政府采取必要措施制止这种违法行为，包括尽快通过审议中的维吾尔人权法案，运用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制裁有关个人，以及为更多在美国的维吾尔人提供政治庇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今天在公园里面玩，看到有一个人随地乱抛垃圾。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attletale 以及 pushover。
Larry， 你看一个人随地扔垃圾，我们是不是应该告诉站在那里的警察知道？
I don't know, Li Hua. I don't really like to be a tattletale. Maybe we should just go and pick up the garbage ourselves.
我们为什么要帮他扔垃圾？他应该知道这样是很没公德心的。你说你不想做个 tattletale， 那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向警察报告是不对的？
A tattletale is someone who runs to tell the person in charge whenever someone else does something wrong. Usually, children call each other tattletales.
Oh, tattletale 就是喜欢告状的人。如果一个小孩不乖，他姐姐就告诉妈妈，那这个小姐姐就算是 tattletale。
Exactly. In general, no one likes a tattletale because it seems as though that person is just trying to get attention.
没错，没人喜欢那些经常告状的人的，他们只是想表示一下自己是厉害过人家。举个例来讲，如果我考试作弊，你告诉教授，这样你就是个 tattletale， 是不是？
Right. You certainly wouldn't be right for cheating on the test, but I wouldn't be a very good friend either.
我当然会在考试的时候作弊了。嘿，那个扔垃圾的人已经走了。
Yeah, let's go and put the garbage in the trash can. It's not right to leave that on the ground.
是啊，将垃圾扔在地下实在是太差了。我们去将垃圾执起来，扔在垃圾桶里面。Larry, 你真是个有公德心的人。不过我真是很好奇，你小时候有没有告过谁的状啊？
No, but my little sister was an awful tattletale. Every time I did anything she didn't like, she would run and tell our mother.
好得意啊。你个妹妹时时喜欢去你妈妈那里告你的状，那你肯定很曳啦。
Not really, she's just a tattletale.
哎 Larry, 我真的想听下你妹妹时时去你妈妈那里告你的状，那你有什么反应的？
I would act really sorry, and my mom would forgive me immediately. My mom is a pushover.So she rarely punished me.
你好识撒赖，特登做出知错嘅样，等你妈妈好快原谅你。哎，系啦，乜嘢系 pushover？
A pushover is someone who is easy to convince. It also refers to someone who gives in easily.
哦，明白啦 ，pushover 就系指容易相信人、经常让步嘅人，就好似你啦。乍家一认错，你妈妈就唔会罚你，咁就搞掂啦，啱唔啱啊？
Right. Some people are pushovers because they are really nice and just want to make everyone happy.
是啊，这种人 pushovers 一般心地善良，总是想大家都开心。我看得出你就是这种人了。
Me? A pushover? You've got to be kidding.
我不是开玩笑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看戏，你想看那套戏和我看的完全不同，结果我们都是看了我想看的那套戏。
Hey, that's just being a good friend. I don't know if you should call me a pushover for that.
好了 Larry, 我说你是 pushover, 完全没恶意的。Pushover 是不是有负面意思的？
Not necessarily. People are usually pushovers when they're with people whom they care about.
没错，让步一般都是为了自己喜欢的人让步的。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tattletale， 就是指喜欢告状的人。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pushover， 意思就是指好轻信或者容易让步的人。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